也记录下来啊。我们可以从这些人物的身上可以学习榜样，当然也可以他们有一些的做法可能也成为我们的借鉴啊。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他们身上寻找属灵的原则啊，因为我们的上帝做事是有原则的。为什么这个人做了这一件事叫蒙福了，但是另外一个按照自己的做法去做事，结果就受到管教啊？因为我们的神是有他做事的原则的啊。所以今天就让我们打开心门，一同学习以利亚这个圣经的人物所要带出来的真理，也更多认识我们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啊。以利亚是一个很出名的先知啊，圣经里面形容他是在摩西以后，是洗约翰之前一个很伟大的先知，而且圣经里面常常提到他的名字啊。在新约里面啊，曾经有一次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在山上见到耶稣改变形象啊，记不记得那个故事啊？耶稣改变你的形象，耶稣整个人发光，而且在同时间出现了两个旧约的人物，一个就是摩西，另外一个就是以利亚啊。摩西就是代表旧约里面代表什么律法的代表了，以利亚就是旧约里面所有先知的代表啊。在圣经里面最后一卷的书卷就是启示录，也出现了两位的先知，他们有以利亚一样的能力，可以叫天不下雨，将水变成血啊。不过以利亚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他没有经历过死亡，没有死过，是神用火车火马将他接回天家的啊。这样一个伟大的先知，他的出现却是在什么时间啊？却是在以色列拜偶像最厉害的时间，神使用以利亚来除灭这些假的先知，使百姓归向上帝。其实在同时间在北国还有另外两个很出名的先知，一个就是以利亚的门生以利沙啊，另外一个就是米盖亚，他们都是在最黑暗的时代被差派去到以色列国传神的道的啊。我们就看见我们上帝的心肠，神选择差派最好的工人去到最黑暗的地方去服侍，神愿意每一个人都能够归回敬拜真神啊。我们再看刚才我们读的经文，一开始什么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一些关于以利亚的身份啊，就是他是在基列寄居的提西比人以利亚，这么伟大的先知，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太多关于他的身世，只是说了他的名字，他是叫以利亚，他是提西比人，他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啊？基列地啊。提西比是一个什么的地方啊？如果你真的要找在圣经的地图里面是什么，是找不到的啊，找不到几个地方的。而且它是寄居在基列地，这个基列地是在约旦河东一大片旷野的地方啊。基于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神，又或者是耶和华是我的力量，这正是以利亚一生里面服侍的写照。 是他生命得力的秘诀。神就是他的神，也是他的力量啊。所以明白这些的背景，那么神要以利亚做一些什么的事情啊？啊，我们一同来读啊，《列王记》十章一节，我们一同来读。
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真耶和华以色列的
神起誓，二十年若不恩不祷告，必光降怒
不下雨。”
第一件事，神要他做的，就是去向亚哈说预言。这个亚哈是什么人啊？为什么神要下这样的命令啊？所以我们也要再看多一点的圣经啊。其实在列王记上第十六章29-33节也有记载啊，啊比较长的，但是我们要看看，如果有圣经看不到就可以看圣经啊。我们看一看里面怎么样说，我们一同来读啊，我们一同来读。犹太王
亚撒38年，安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以色列王。安利的儿子亚哈在撒玛利亚做王22年。
安利的儿子
亚哈行耶和华
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
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
所犯的罪，他还以为轻，
又娶了西顿王杰巴利的女儿耶洗别舞屈，
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要做亚撒拉，他所行的也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以前的罪的更甚。这里告诉我们，亚哈是当时北国的王帝啊，北国的王帝啊。我们也知道以色列在所罗门王以后分成北国南国，是不是啊？这个亚哈王是北国以色列的王帝，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起以前的王帝更厉害啊！本来以色列是敬拜耶和华真神的，但是亚哈娶了这个外邦的女子，就是西顿王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啊，还跟着他老婆去敬拜巴利神啊。这个巴利就是迦南人里面所敬拜的太阳神，也是大地的神，他是掌管五谷的啊，而且是也掌管啊生出啊的成长。而且亚哈更把巴利神的母亲，巴利神的母亲就是刚才说了亚瑟拉这个女神一起来敬拜。亚瑟拉有什么特别啊？这个亚瑟拉神是负责生产的女神啊，就所以有什么人啊没有生不能够生育就去拜几个女神了啊。想想其实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面其实不是一样嘛，只是我们拜偶像的形式改变了啊。有一些人将电视电影的明星偶像化，有一些崇拜的只是金钱，拼命的赚钱啊。有一些提倡发挥自己内在的潜能，人就是神啊，混合了东方古老神秘宗教的思想，认为可以发挥我们内在的潜能就可以成为神了啊。这些思想其实在我们生活里面影响我们很深的啊。这其实在创世纪里面亚当夏娃当他们犯罪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情况，其实没有分别。他们亚当夏娃他们以为啊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以后就会怎么样，就会人就好像神一样可以分别善恶，自己就是神啊。以利亚就是在这个大环境里面成为上帝的代言人，去见证耶和华神 才是上帝啊，因为我们人是有罪的，我们人是有罪有限的啊，人需要的是神的爱。人虽然离开了神，得罪了神，但我们的神仍然爱我们，不断来寻找我们，差派他的见证人来到我们中间，将神的爱、神的恩典来告诉我们，使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回转。我们每一个信徒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也要勇敢，要站在这一个时代里面，宣告神的爱，宣告神的成就。以利亚同样的也勇敢地站在亚哈王的面前宣告，这几年如果我不祷告就没有鱼了，连露水也没有。哇，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他说的是什么？不是几天几个星期，不是几个月，是几年啊，不单单没有雨水，你一点点的露水也没有啊。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以利亚可以说出这一句话来啊？他为什么他可以有这样的信心？这就是我们要从他的身上学习的功课。这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啊！你可能也会说了，我也有信心，我宣告明天天气晴朗，我宣告我下个星期我要去汉诺威，我宣告我下个月要结婚这些的是不是信心的宣告啊？不是啊，这些只是天气预测啊，是你的计划，是不是啊？也有人一个翻开圣经啊，翻开圣经去什么地方？希伯来书十一章一节啊，就是啊，咱们信心的意义是什么？信心是什么？信就是所望，就是事实的实体，是未信未见之事的确据。哇，你听完以后也觉得很抽象，很抽象啊，是不是啊？哇，什么实体啊，什么确据啊？其实就实际去了解什么是信心，就是要问以利亚信心的根基是什么。以利亚信心的根基不是我觉得，不是我认为，而是基于神的应许啊，他是按着神的话去做，所以必定成就啊。约翰一书五章十四节也告诉我们，我们越照着神的旨意去求，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啊。我宣告我祷告就能成就，不是因为我声音好听，也不是我的声音很大声啊，而是我真的知道这事是神要做的。当神要做一件事，我按着他的心意去宣告去祷告，我可以肯定的告诉你，我可以很把握的说他一定会成就。但如果那是只是我的想法，我认为我觉得啊，这些我的想法我认为就不一定会成就了啊。但上帝要做的事情他必定要成就啊，所以请记得了，神怎么样说事情必定要成就，就是这么的简单啊。基于我怎么样说事情不一定会成就的啊。以利亚有这样的信心，因为在他信心的背后，他清楚这是上帝的要做的事情，他只是按着神的心意宣告出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在我们操练信心这个功课之前，我们要学习听，怎么听清楚神的声音， 神的心意是什么。让我再重复的一次，信心的根基不是我想我觉得我认为，信心的根基乃是神的应许。因此信心的背后的宣告是因为我很清楚这是神要做的事情。这些都要透过什么了？透过我们每一天我们读经的生活，我们去到神的面前与神亲近，神让我们去明白他的心意，更能多一点去认识他，就能够更敏锐的神要做的事情，以及与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其实刚才以利亚的宣告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啊？你们想想，为什么神要以利亚去向亚哈发这个预言呢？因为这个预言是个警告，我们所相信的上帝愿意每一个人有悔改的机会啊，所以神差派先知向亚哈王提出警告，同时也要提醒以色列百姓不要再继续啊再拜偶像啊。我们一同来读几段的经文，经文就是诗篇里面形容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诗篇103篇第8到第10节，我们一同来读。
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
不兴起烦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
责备，
也不永远为怒，他没有按着我们的罪过待我们，
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
报应我们。今天你的光景是什么样？你与其他人的关系怎么样呢？可能你心里觉得，哎呀，我里面很多埋怨，很多怨言不满，很多烦恼，总是觉得所有人都亏欠我。又或者我里面有一些坏习惯常常的改不了啊。那么请各位来到我这个神面前，这位神是满有恩典满有怜悯的神面前，他愿意给人有回转的机会。圣经约翰一书里面1章第9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当我们愿意悔改重新立志远离罪恶，神必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的。今天神不断地差派他的先知来到我们当中，就是要呼唤我们再次回转悔改跪向真神，因为我们的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跪向他。因为现在就是悦纳的时候，现在就是成就的时候，将来有一天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要再来啊，第二次再来。很多人要说啊，我很喜欢最圣经最后一卷书，因为看不明白启示录里面其实就是讲到主耶稣第二次再来。当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审判的时间了，审判的时候再没有悔改的机会，所以要趁着今天还有时间还有机会赶快回转来到我们的神的面前，求神赦免求神怜悯。这个是第一点啊。以利亚做了这个石破惊天的宣告之后，神继续的向以利亚说话哦，说什么了 啊，我们一同来读，我们一同来读第二节到第五节哈、啊，我们一同来读。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耶利米往东去，
藏在
约旦河东
西
利西旁，你要喝那里溪水。我也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西利西旁。神突然间有另外一个安排，神要以利亚离开这个地方往东去，去基利西做什么？藏起来。你知道神要使用一个人，这个人生命里面要经过很多的磨练，神要他离开这个熟悉的地方，离开人群，去安静独处，单独接受神的训练，要为着就是要装逼他面对将来的挑战啊。对于以利亚来说啊，以他的个性，他是一个非常勇敢不怕困难勇往向前的人，但神要做的事情却好像与他的性格完全不一样啊，是不是？神要以利亚面对面去亚哈王面前去说话，以利亚很高兴就去了，但他做了一个宣告以后，突然间上帝叫停，停下来，叫他出来，过来，离开，藏起来哦，就好像一个球员，不论是篮球也好，足球也好啦，有谁会非常高兴啊？今天教练叫我不用参加比赛呀、啊，应该没有啦，是不是？所有的球员应该很高兴的，就是教练叫你上场去比赛啊，我才高兴啊，是不是？本来以利亚非常的热情去比赛，但突然间教练说不用参加比赛，神就说不用参加比赛，你对他来说真是很难过啊。所以今天我们见到再一次见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啊、叫做顺服了、啊、什么是叫顺服了？顺服不是上帝的想法跟我一样的时候我叫顺服，顺服是上帝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还是愿意照着他的想法去做，这就是顺服了。对以利亚来说叫他藏起来，比起他要面对面去见亚哈王更加难啊！为什么要我下来啊？好像比赛刚刚开始啊，就要我退下来，这也不是最好我大显身手的时间吗？却要我离开藏起来。当以利亚听到神的指示，他有没有说给我几天时间去考虑让我想清楚啊？他什么也没有做，他的回应就是顺服了。所以什么叫顺服了？顺服就是放下自我，让主权交给神。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都有善自啊。什么是善自啊？啊，就是自我表现，自我自以为是，自我中心啊。神就是要制服我们里面的善自，才能交托更大的事情让我们去做的。所以顺服就好像一个球员把举拳交给教练，教练说你可以上场就上场，你要下来你就乖乖下来休息了。一个怎么好的球员，你射得精准，体格强壮，打得精彩，你什么都好，就是不听教练的话。你说了，你觉得了，教练会不会派你去比赛了？一定不会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将主权交给上帝，相信神的安排 是最好的，顺服神的带领，这个是第二点，顺服的功课。啊，我们再继续看啊，就是第三点，就是第三节、第六节，我们同来读啊，我们同来读。我以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乌鸦找饭，给你丢饼和给我，还我也喝那细的水。啊，我们见到以利亚顺服来到基利西，我相信也没有什么好的风景可以看呐 啊！每天只是坐在那个基利水旁啊，等候乌鸦早上晚上拿食物来给他，等待神的供应。神很清楚每一个那个性格，像以利亚这么好动的性格，神就是要磨练他的个性，要他学习等待的功课，要乌鸦成为他的伙伴啊。不过我也想问问你啊，当你听到乌鸦为伙伴的时候，你会有什么的感受啊？你会不会拿一只的乌鸦回家去养啊？啊，我相信不会了啊。如果有一只的乌鸦飞过来啊，我还可以接受啊，啊，是不是？如果一大群乌鸦，哇，又叫又跳的飞过来，你会有什么感觉啊？会不会吓了一跳了？啊，特别我们中国人啊，认为乌鸦不是一个不吉祥的鸟类啊。一方面它黑漆漆的啊，好像不好看啊，而且它的叫声实在太难听了。但最重要的就是在摩西五经律法里面有记载啊，提到有一些鸟类是以色列人不可以吃的，是不洁净的，是可憎恶的。在利未记1:13-19里面说有一些不可以吃的雀鸟啊，这些雀鸟是什么呢？有一些飞鹰，鹰不可以吃，有猫头鹰不可以吃啊，乌鸦不可以吃，蝙蝠不可以吃啊。神没有解释为什么这些鸟类不洁净不可以吃，但乌鸦什么都吃啊。啊，它会在垃圾山里面去找食物，它们连喜事也吃啊。啊，现在以利亚早晚的食物都是靠乌鸦来供养。如果是你啊，你的感觉会怎么样啊？你会受不受得了了啊？不过我要常常发觉啊，神很喜欢使用动物来训练人的。就好像摩西在旷野要做什么，牧养羊群呢，是不是啊？要训练那他的内性。但以儿女他要面对面与狮子啊同住一天，先知约拿也被大雨吞去了，是不是？神用鹌鹑啊来喂养以色列百姓啊，现在神用乌鸦雕饼来训练以利亚。神的方法真是很特别啊！以利亚要接受这个超乎常理的训练，神要以利亚学习什么的功课了？这个功课就是等候的功课，等候神的供应，等候神的时间。这个等候的时候不是无所事事的，而是磨练我们每一个的个性，拿走我们生命里面的杂质啊。所以乌鸦早晚给以利亚雕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面的水。神让乌鸦每天送食物过来，乌鸦早上带一餐的食物过来，晚上带另外一餐的食物过来，每天乌鸦只带足够的食物， 并没有多余的食物，这就好像我们主耶稣教导我们的主导文一样，是不是啊？主耶稣的主导文里面有一句教导我们什么？我们一肉的饮食今天今日赐给我们。神要教导以利亚每一天都要依靠神的供应，相信神的带领，不要以自己的方法去行事。但是我们人的本性就不是这样了啊！我们很喜欢我们家里面有余粮了，是不是？很多食物的在我们家里面，我们也喜欢把我们冰箱里面塞得满满的，哇，什么时间都可以有东西吃了。我们不是每天等候神的供应，我们是已经未雨绸缪啊！我们已经将主导文变成另外一样了，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我们这个月的饮食请你月初就先给我们啊，我们今年要花的费用啊，年初就最好预备好啊，那么我们就会有安全感啊。现在的人特别喜欢理财投资，买卖房地产，买保险，最好在退休之前已经有一大笔的退休金，成为我们安全的地带。但神要磨练的就是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想法，我们所依靠的对象。我们依靠的对象是谁呢？我不是在说啊金钱食物这些不重要啊，我只是说重点是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我们依靠的是钱财呢，我们依靠是安全感，我们依靠是我们的聪明智慧啊，还是我们懂得每天去依靠神？对以利亚来说，神要磨练他的就是他的个性。他是一个急性子的，他是行动派，充满的道性的个性啊。但是对我来说，对我自己来说，我的个性比较胆怯，但神硬要我推我出去来做传道人，来做宣教士，我还没有预备好，神就要推我出去。神要磨练我，这个就是要磨练我。每一个人被神所使用的都要经过这个磨练的时期。摩西啊，也要经历个40年旷野的生活，神才使用他带领200万的以色列人出埃及啊。所以箴言17:3讲得很好，我们都来读啊。地为念营，鲁为念经，唯有耶和华熬炼人心。所以如果今天你觉得神在熬炼你磨炼你，我要恭喜你啊，盼望你能够经过这个磨炼的时间，克服里面的弱点，大大的被神所使用。所以今天我们从以利亚身上学到三个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功课就是信心的功课。为什么以利亚可以有信心的宣告？是因为以利亚的信心的根基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他是按着神的话去做，所以必定会成就。另外一个就是顺服的功课啊，顺服不是上帝的想法跟我一样的想法的时候我就信服，是顺服是上帝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但是我还是愿意照着他的想法去做，这就是顺服。第三个属灵的功课就是等候的功课，是一个磨练的时期，等候神的时间，等候神的供应。但神要磨练的就是我们的个性，我们的想法，我们所依靠的对象。盼望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在这三个的 属灵功课里面不断去学习，一起去学习，成为神要使用的人。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来，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以利亚先知他的故事来帮助我们来学习他里面特别的功课。神，你要使用一个人，一定要经过很多的磨练，要信心的磨练，顺服的磨练，等候的磨练。盼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能够去学习这些的功课，每天在神里面敏锐神你的心意，听到神你的声音，以及我们不会走差，是走在你的道路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